中共罕见高规格开会救市，全胡锦涛扬言习近平不下台党下台。普京无视川普警告，媒体讽刺普京数学不好。新 ICE 政策收紧，华人走线面临全面拘押风险。南海紧张升温，台非联手抗共秘密推动防务合作。 F-16 战机遭神秘密撞击，美军再爆 UFO 疑云。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人民网7月15号报道，中共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当日在北京召开，包括7名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各中央机关同部委最高领导、各省市大员等，几乎所有功臣官员悉数出席。中共建政以来，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历史上只有4次，这次是第5次。咁高规格引发外界强烈关注。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认为，中共这样做释放的信号明确，中国出现了大事，尤其是房地产危机已经到了不救不行的地步了。根据中共官方当日公布的数据，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恶化，已经亮起红灯。2025年6月新楼价环比下跌 0.27%，为近8个月最大跌幅，而且连续19个月下跌。二手楼市同样疲弱，价格同比下跌0.61%，创下1年嚟最大跌幅。更严重的是，房地产投资连续2年大幅下滑。2025年上半年同比再降11.2%，而2024年同比降幅接近50%。呢个亦就系话，目前的房地产开发已经跌入谷底，基本进入系统性萎缩。销售方面亦持续探底，上半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减少7.5%。彭博社近引述数据指出，6月住宅销售额同比重挫12.6%，为今年最大跌幅，显示整个市场量价齐跌。这个不单只是市场问题，更是体制问题。中国多个城市楼价跌了一半，导致大量业主资不抵债。过去比20-30%的首期买楼，现在楼价大跌，首期都等于蒸发了。即使出售物业，亦可能还不到银行贷款，形成负资产。不少家庭因为这样不敢消费，观望情绪加重，经济信心明显下滑。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共地方政府财政高度依赖卖地收入，数据显示，全国地方财政中房地产相关收入占比高达40%到60%。现在楼价大跌，土地拍卖失利，意味着土地财政濒临破产。一方面，民众买楼蚀钱不敢使钱；另一方面，政府缺钱还债，投放不足，最终形成楼价跌、消费冷、财政断的恶性循环。这一场房地产危机已经从金融问题、经济问题进一步演变为政治危机和体制危机。而且中国房地产危机已经不再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了，更开始是对社会结构和人口趋势造成深远影响。多份调查显示，居住负担是中国年轻人生育意愿持续下跌的首要原因。根据中国教育部和财经杂志的数据，只是去年一年，全国就有21,100,000间幼稚园停办，等于每日都有超过50间幼稚园倒闭。预计2025年全年可能有26,000间幼稚园结束，到2030年，全国幼稚园总数将减至163,700间。更严重的是，幼稚园结业潮恐怕只是开始。一位学者警告，若出生率持续下跌，未来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都可能继续进入停办潮。经济失速、房地产冧市、人口危机重重的压力下，中共政权亦到了分崩离析的关口。时事评论员苏小和7月15号在他的频道上透露，他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消息，说 胡锦涛目前在中共官场中的真实职务，全名是中共中央临时抉择议事协商委员会的主任，而张友侠就在幕后用军权帮胡锦涛保驾护航。日前胡锦涛发表的最新讲话，虽然只有一句，但是讲的相当直接。胡锦涛说，现在已经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了，习近平同志不下台，党就要下台了，那怎么办呢？何处何从？苏小和表示，以他的个人角度来看，从四中全会开始，习近平正式不关我事了，只是看表演了。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50日内达成停火协议的最后通牒，并威胁征收高额关税，但克里姆林宫并未动摇。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普京不打算让步，反而借战场推进，打算争取更多乌克兰领土，俄乌战争僵局恐怕进一步升级。据路透社引述三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的说法，俄罗斯总统普京无意接受川普提出的50日内达成和平协议的要求，即使川普已警告将向入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 100% 关税，并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但普京并未因为这退缩，他计划继续推进战事，直到西方国家接受他的停火条件。知情人士指出，普京相信俄罗斯经济和军力已经撑过最艰难的阶段，还能继续承受西方压力，包括对他的石油买家的额外关税。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普京认为美国人根本就没有认真去谈和平协议，和平方案的实质细节从未真正讨论，所以他不会在西方压力下停火，他会继续推进战争，直到达成自己的目标。消息人士透露，普京提出的停火条件包括北约不可以向东扩张，乌克兰必须保持中立并削减军力，保障港俄语人口的权利，以及承认俄罗斯现有的领土控制。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就明确表示，乌克兰不会承认俄方对被占领土的主权，亦不会放弃加入北约的主权权利。另外知情人士指出，俄军目前在战场上处于优势，根据开源战况地图 Deep State Map 的数据，过去三个月内俄军推进了约1415平方公里，现已控制乌克兰近五分之一的领土。目前俄军已控制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大部分，以及克尔松、扎波罗热等地的70%以上。普京已公开宣称这五个地区属于俄罗斯，乌军必须撤离，否则不会谈判。另外普京近日发表一串荒谬言论，说俄罗斯缺女人。他说，据统计过去是每10个女仔就有9个男仔，但我认为现在的数字反过来，我们的女人不够了。总部设在波兰的独立媒体莱克斯塔就事件在 X 上发表文章，并在文章中放上一个小丑的表情符号，说这个讲法实在太好笑了，因为太多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女性长年比男性多，况且现在持续动员战争，这个时候抱怨女人不够实在荒谬。媒体接着表示，真正不够的是普京一批批送上乌克兰战场的俄罗斯男性，看来普京不单止地理不好，连基本的数学也都不好。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近期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将对所有非法入境者采取全面拘留政策，取消他们在遣返程序中的保释申请权。这项政策引发华人移民圈广泛关注，律师警告走线入境者一旦被捕，将很难再离开拘留中心。 美国华盛顿邮报率先披露这份 ICE 内部备忘录，文件显示 ICE 代理局长莱昂斯在7月8日签署指令，要求各地执法人员对非法入境者进行全程拘押，在遣返程序完成前不得释放。这一政策的执行范围涵盖全国，移民律师指出，无论是刚刚走线入境的新移民，定是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的非法滞留者，只要被 ICE 拘捕，就失去了向移民法庭申请保释的资格。移民律师陈闯创表示，现在所有非法入境的偷渡者都受到影响，一旦被 ICE 拘押，只能够向移民局申请假释，不能够再向法庭申请保释。他指出，在羁押状态下展开案件非常困难，包括证据收集、客户沟通和庭审准备等都没有自由状态下顺利。而移民监经常设在偏远地区，律师和被羁押者的联系会受到很大限制。秦苏珊律师事务所的王经理则补充说，这个政策针对所有非法入境的人，不是只是刑事犯罪的非法入境者，比如因为地址没有更新、庇护申请不完整、未按时出庭、搬屋未上报等技术性犯规，都有可能被 ICE 直接带走。他指出，很多华人走线在抵达美国之后，只提供临时地址，甚至报的是朋友家的地址或信箱，如果之后搬屋未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就有可能被 ICE 留意。还有人因为庇护申请书填写不完整，只是写详情见自诉书，法官会裁定为草率申请，可直接下达递解令。那走线华人应该怎样自保呢？律师建议，一，要谨慎守法，避免惹事；二，是提前联络律师，签署一份代理协议，以方便在拘留的时候，律师能够第一时间介入，尝试以人道理由申请假释。王经理最后提醒，现在是高压状态，走线华人必须提高警惕，就算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亦不能够掉以轻心。在南海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台湾和菲律宾的安全合作正静静地升温，两国不单止在军事演习中加强互动，连海巡和战略层面的沟通亦日趋密切。即使未正式改变对中政策，但菲律宾政府已放宽对台湾限制，引发中共强烈不满。据台湾 News 报道，菲律宾和台湾近期在安全和防务层面静静地推进合作。菲律宾不单止派遣学者参与台方举办的闭门安全论坛，还和台湾海巡部门在巴士海峡展开联合巡逻。上个月，台湾更派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观摩美菲日三国在巴丹群岛海域联合举行的卡曼达格军事演习。演习中还进行了反舰飞弹实弹训练，距离台湾南端只是约200公里。华盛顿邮报引述台湾政府顾问指出，台湾军人已参与菲律宾主导的兵棋推演。顾问说，未来两国的军事互动将会更加密切。这一发展已引发中共警觉。中共国防部发言人批评菲律宾将自己绑上美国战车，并说他是破坏地区稳定的共谋。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就事件回应说，如果认为台湾安全和菲律宾无关，那就是自欺欺人了。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亦警告，中国船只近期频繁出现在菲律宾周边海域，网络攻击和间谍行动亦越来越活跃。这些因素促使马尼拉重新评估对台政策。虽然菲律宾未正式放弃一中政策，但台北时报引述多位匿名官员透露，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放宽与台湾交流的限制，包括军事和学术层面，双方实际合作远超过外界看到的，很多防务计划都在低调推动中。在菲律宾内部亦有越来越多声音支持加强与台湾合作。有专家说，台湾是菲律宾应对中共扩张的战略缓冲区。 考虑到两国之间的地理位置、海域重叠和大量菲律宾移民，双方利益已息息相关。另外，据台北时报披露，菲律宾外交部长拉萨罗日前坦言，两名高层官员和一名前官员近期访问台湾，已在非中关系上引发严重外交摩擦。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则表示，过去台非关系冷淡，现在已经开始微笑以对，即使中共持续施压，但菲律宾显然倾向加强与台湾合作。在南海与区域安全问题上，两国关系已经正在发生变化。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2023年演习中被不明飞行物体撞击，事件近期被解密，再次引发外界对不明飞行物体的关注。一些专家还指出其他无法解释的目击事件，并认为或有超凡技术出现在美国领空。据霍士新闻7月13号报道，美军空军发言人向媒体证实，当时这架 F-16 正在亚利桑那州吉拉本达附近参加演习，飞行中一个不明飞行物体撞上了座舱上方的透明盖。初步检查之后，军方否认是被鸟撞击，并说战机没有受损。后来空军表示，撞击物为无人机，但并不知道是哪里飞来的，操控者亦没有找到。美国军事网站战区 The War Zone 指出，联邦航空管理局过去三年收到了大量类似的异常飞行报告，虽然很多都被标记为无人机，但实际飞行特征非常诡异，不能够完全解释。专门拍摄 UFO 题材纪录片的导演 James Fox 表示，他接触过多名军人，证实他们在距离美国东海岸200英里的空域发现没有推进器的飞行物体，这些物体能够静止悬空，不受风影响，而且不会发热，展现出远超常规的飞行能力。他说，军方早在上世纪30和40年代就有报告记录这些神秘发光球体，有些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出现在军机周围。几十年来，我们可能一直在追踪同一类物体。他说，一是非人类智能，一是就是某方已经成功复制这种技术，并进行了逆向工程。美国五角大楼设有专门机构分析类似现象，国防部旗下全域异常现象解释办公室发表报告说，正是在2023年5月到2024年6月的13个月，就收集到757宗不明空中现象事件，但只有49宗结案。另外，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前官员格鲁斯2023年爆料说，五角大楼多年来一直秘密运作一个 UFO 回收项目，还发现了所谓非人类生物品。他的指控促使美国国会召开了听证会，引起广泛关注。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